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私事陋室，我是主持人阿斯。我们希望透过这档节目，与来宾们讨论各式生活法律议题，把日常常见的话题带进更深、更广的领域。今天的来宾呢，我觉得相当的酷，而且他也被称为是酷酷酷大法官。那他酷在哪里？他喜欢科学，可是却选择法律。他考上了法官，却选择当律师，然后擅长的是民商法，却非常热衷于公益辩护案件。那么我们就先介绍今天的来宾黄鸿霞大法官。
Hello， 大家好。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黄鸿霞大法官、啊、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很酷的大法官，因为其实从我们收集到资料，或者是黄鸿霞大法官在分享自己的生平的时候，都会说他非常喜欢科学。可是就我一直很好奇啊，就即使从意见书里面也可以看得到黄鸿霞大法官会写很多哲人经典的话，可是为什么大法官你那时候没有选择去念理工科或是自然科学，最后就是选择一个我们普遍认为是一个纯文组的科系，法律系呢？
啊，其实这个东西你回想一下你就知道，我当时我是一女中、啊、
对，
那我们在高一要升高二的时候必须要选组别嘛，那时候就开始分组。那北一女是人才辈出哦，真的都非常厉害、啊、那同学哦又用功，然后脑筋又好，那个人才济济可以这么说。那我那时候其实数学比较好，也就是说我数学其实是应该可以去读理组科的。
对，
那时候一年级的时候只有数学，他没有物理化学，物理化学是二、oh. 三年级、
oh.
我印象是这样子、mm-hmm. 所以没有，只有数学可以来评议判断、哦、到底是怎样。那我一向数学都比较好、
mm-hmm.
包括在初中或小学应该数学都还不错，还可以的。可是我的父母不希望我念理工、
uh-huh.
我自己不喜欢丙组。
那时候的
丙组就是医科啦、
oh, 然后就是
对对三类组，第三类组、uh-huh.然后甲组就是理工科，
哦，纯理工就是没有念生物，
对对对，
物理化学，
对、嗯、对。那时候呢，我父母不太希望我念甲组，他觉得那是男生念的
啊。
那、
哦、
后来就想说，好，我把这个交给上天来安排。
嗯，
如果我的最后一次的考试，数学考试考得好，我就念甲组；如果我考不好，就认命了，我就去念乙丁组。也就是文组，
哦，乙丁组是文组，
对，叫甲乙丙丁嘛。当时甲组理工科，丙组是医科啦，
啊、
那些生物啦那些。
那乙组跟丁组，
乙组是历史、文学、啊、哲学是乙组，
嗯，
好、啊，外文啊那些都是，中文都是。
嗯、
啊，然后丁组呢就是法律啦、经济啦、社会啦，然后商，
嗯、
啊，好，那我就把它交给我最后一次考试数学的成绩，
嗯，
结果考不好，然后我就只好去读文组。
嗯，
那文组里面我不会去想读那个文学那一块，
乙组，
哎，所以我就只能有丁组的选择、嗯、所以叫做丁组。
那、嗯、
说起来我会觉得走到现在，其实人家说五十岁知天命，对不对？如果没有记错、嗯、我会觉得我五十岁比较早到。我在不到五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发现从过去我自己走过的，包括交给像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
嗯、
为什么我没有去读理工科，其实我理工比较好、
嗯、
为什么没有去？因为我交给了上天去决定、
嗯、
用一次考试来帮我就决定、
嗯、
第二次的这种感觉啊，就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上天自有妙安排、
嗯、哼，
就是在讲我自己去考大学联考的时候、
嗯、
那我怎么考进了法律系，那这个也是一个有关系的。
那我很想听听看为什么大法官那时候会选择法律系。因为就是如果说数学比较好，然后丁祖又是我们讲法商嘛，
对，
数学比较好就是
应该读商、
对
不对？
应该是读商科，就选择商科。而且这以当时那个年代大部分的女性会去选择的方向。
还有一个是考试的时候到后来你们所认知的法商的这一部分、哦、
对，
那么第一志愿会是法律系，可是这不是过去就是这样。
嗯，
在我那个时代，以台大来说，法商的最后一名叫法律系。
法商最后一名是法律系，那第一名是？
第一名就是国贸。
哦，国贸。
商学系里面它有四个组嘛，是国贸、嗯嗯。所以如果成绩好的人
会选国贸，
会。然后我那时候也是跟人家一样的， 我没有比别人聪明、说我要自主去选择读法律，我可不是这样来的哦。
嗯、哼，
我不是，
也是教练上天安排。
哎，我就是笨笨的，我觉得、跟着人家潮流走。那时候要填呢，像北女的话，我们每一个人最少要填50个志愿。
哦，
50个志愿，你不填50个，老师不会收你的那个联考的报名表、因为他怕有些同学临时会失常嘛。
哦，
那只填一个两个，那不是这样，
我
已经那么棒了、
对、
我有某程度，以我来说的话，我某程度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啊、
因为我觉得大学联考其实我考得不好、
哼，
跟我的有点滑铁卢，跟那个、交给上天安排一样、一样的考不好。那我当然跟你家一样，然后国贸、然后这样就分数这样排，对，那法律是排在后面的，
对、
我刚刚已经说过他当时是最后嘛，
对。
然后我前一个志愿呢是政治系、
嗯、
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政治系， 我不喜欢，真的，我对政治真的很不喜欢、然后跟法律之间只差 0.5，
那就是一题之差、
对，如果我多考 0.5 分，我今天就在政治系、可是我就少考那 0.5 分，我就到法律系、那时候我甚至考完收到成绩单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不高兴的，我为什么考这么差、那我现在当然回想那时候是18岁的笨小孩，为什么去介意那个呢？为什么因为这样我会曾经哭啊、我相信我有一些小朋友也会这样，你当你受到挫折的时候你会感到难过，那我要跟很多小朋友说不要难过，有时候挫折不见得是坏事，但看你怎么对待这个挫折、那我就是考进法律系对我来说是一个挫折，但是读了法律系、读一年以后，然后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觉得法律太好玩了、我好喜欢法律系，你叫我去做商，我这个人就是觉得不应该赚人家太多钱嘛所以你做商我觉得、也许现在有设计嘛，对不对、有这样的概念了，以前都是你商人就是要赚很多很多钱那样子的，
对，
那我不太喜欢那样，我觉得很有点不像良心、所以我就会觉得不应该那样，所以我到最后我会觉得虽然我还不知道也不会去分析、但是我知道我进了法律系以后读了一年以后我就知道法律很好玩，对我来说是对的，所以我才会后来才写一篇文章，就是说这些挫折、是上天自有妙安排、接纳它，接纳不见得是坏事，不要房事就往坏的方向去想，你自己没发觉，但老天知道你最适合什么，他帮你做了选择。
这让我想到那时候我也是考高中的时候、然后我离第一志愿我们可以考两次、我两次都差一分就可以到第一志愿、所以那时候我也是很挫折，就只能到第二志愿。
了解，
我也记得我的国小老师、他是一位牧师，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上帝有其美好带领，我才稍微能够解开，就是好啦，就是哪有
这么接受了，对不
对？
对，
哪有两次都这么巧的两次都差一分就可以到第一志愿。
你为什么要考两次啊？
哦，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同一年可以考两次。
哦，真的？
对对对、
哦、
那时候我们是要机测、所以可以考两次。
OK、
对啊，两次刚好都差一分钟，就啊好吧，就只能接受了，就反正到那边就重新开始。
对，
不过呢刚刚大法官说你念法律系念了一年之后你就觉得哇你好喜欢法律哦、这跟我的经验就比较不一样，我大一的时候可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我觉得好辛苦好累哦。大法官你觉得那时候法律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它跟个性很像、法律所老师在教的那一些知道就是公平正义嘛，因为大一的法律系只讲了两个课，一个是法学绪论嘛，那我们是韩中文老师教的嘛、大家都已经可能不太知道他了、
还有看过他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的民法总则是王哲健老师教的、
这个法律学生可能每个人都有一本
对对，那韩中老师是一个非常慈祥、我那个的好的老师，然后他在讲法学论也是讲得很透彻，所以大概呢他讲的内容大概就是其实就是法律基本的，他想要实现那个公平正义，就是他从他的那个上课内容你大概都可以体会得到那种感觉。那王老师呢给我的是，我记得王老师上第一天民法总则的课的时候、王老师举一个例子，他说假如有一只母羊还有很多只公羊，然后生了小羊，那到底这个羊呢应该是给这个母羊的还是公羊的，不同的所有人嘛、要到怎么分配，
对，
王老师那时候就尝试着问几个同学，后来也点到我，我也回答了，我真的忘了我怎么回答，但是 anyway 王老师说，嘿，你很有概念。从这里我想说的是，其实有很多孩子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不管是父母，不管是任何人，他常常一句话，
一个称赞，
对，那个孩子哦，他其实你对他的影响有多大，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孩子，可能因此他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我来说的话，我可能就是从哭着进去法律系
啊，
到一下子我马上就把那个阴霾给扫掉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好高兴，我正确选择。
因为感受 有被认同的感觉，
是，还有就是老师所传达的意念跟我自己内心的这个要与生俱来或怎么样，或者是我本来自己的想法就很 match。 所以我就读法律就读得很愉快。
我刚刚其实大家听出来说为什么就是黄大法官一年级读法律的时候会那么愉快，然后我会那么痛苦，是因为黄大法官大一的时候就只有两门课，
是
这周法学序论跟那个
民法总则，
对，重民法。哦，我们不是，
你们有多少啊？
我们有，就是我们有法学序论，我们有宪法，有刑总，有民总
啊。我很忘记刚刚漏掉一个宪法，有宪法，可是我们没有刑总。刑总是二年级的，二年级我也是韩中武老师，宪法有，宪法是洪应照教授，那有一年级还有一个宪法刚刚漏掉了，可是我觉得还好啊，那个很轻松啊。
我大一的时候是就是我们上限是25学分，然后我大一一进去就是25学分，
我们20，我记得我们是20，
那可能差距就是那个差距就在这五学分里面。
我是觉得读法律对我而言是老天的妙安排。
那念了法律系之后，很多人的选择都是考公职，或者是你当时的那个年代可能律师不是很好考。那我们那时候有发现说黄大法官你考上了法官，你也考上了律师，
是，
那这时候又面临了一个选择，就是一开始是选择要念文组还是念理组，那现在又是一个选择，是选择当法官还是当律师，而黄大法官你最后选择了当律师，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先考上法官，
先考上
是，而且对我来说终局会是希望做法官，
最后希望做法官，
对，那时候我自己心里来讲的话，我是希望，但是因为我考上法官的时候大概才22、23岁嘛，如果我去受训，我出来算一算，我大概24、25岁我就要去做法官，我自己很清楚的明白我能做好一个法官吗？我怀疑，我觉得我做一个法官不是只有你学校里面读的那个法律系的那些东西而已，那样不够了，远远不够，你要去判断一些东西呢，你需要一些社会经验，虽然我是在大家庭长大的，那个社会经验已经比一般的小家庭长大的人要好多了，也看多了，看了比较多的东西，但是我仍然觉得远远不足，我很怕我判错，所以我告诉我自己说我不适宜，我应该先做其他的工作，等将来，而且我那时候考上我是16期嘛，16期很久了，
现在16期的好像很多都退休了，
退休了，然后我那时候是想说那时候没有说你一定要多少时间内你来受训你才可以，那个资格是没有期限的，
可以
保留，不要跟现在不一样，
可以一直保留这样子，
对，那我就在想说我应该先做其他工作，然后我累积了一些经验以后，我可能比较能让我自己不至于判错，因为我觉得即便我出一片好心我也很努力，我相信我自己会很努力，我相信我也不会存坏心啊，那我也绝对不会接受贿赂，我也不会接受官说，我的这些东西我都可以自主，我都相信我自己做得到，但是我唯一对自己怀疑的是我的能力够吗？所以在当时我就觉得我不要，我要先做律师，过一些时候我再来做法官，我本来是这样想的，
对，不过我想好奇问一下黄大法官，当时啊就是因为我记得以前那个时候一年律师的录取人数可能就只有10几20个人，
个位数也有过啊，
个位数也有过，
对，
那黄大法官那个时候的法官的录取人数跟律师的录取人数大概都落在什么？
法官的录取人数以我当时来说是比律师要多一点，
比律师多一 点，
但是也没有多到太多， 比如说他可能是二十几个，然后他是三十几个这样子的差别，所以法官其实还是也是很难考的。但是相对来说呢，律师可能比法官更难考，
更难一点。
对，但是那个对我来说那不是重要，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我自己作为律师的话，我到时候那时候倒是没有去想到说，你可以做好一个律师吗？但是我会觉得当时我可能会判错，那我不能原谅我自己判错。
大法官觉得当时自己的能力不够，所以我没有选择去当法官，而是去当律师，然后想说从这个当律师的职业经验里面去累积一些能量，然后来为可能未来要成为法官的时候的
能力，培养自己的能力。
对，但就是这样子一培养，培养了三十几年。那在中间这三十几年的过程中，就不会有想说啊，我觉得我差不多了，我可以回去当法官了。
OK。本来在十六级的时候不是不能没有期限限制嘛，
对，
随时可以去受训嘛，可是过没几年大概十七十八级还是多少就已经有限制了。那时候呢就已经我最近在做律师了嘛，然后我也觉得那时候也不太适合，那所以我就没有去申请去受训。可是在这中间我不晓得你们知道不知道一段事情，就是翁老师的时候，那时候秘书长是范光群秘书长，
翁月生院长，
院长的时代，翁老师做院长的时候，那时候他曾经想要，现在是已经很多了，就是说有那个
律师
转任嘛，当时比较还没有这样，然后转任呢也很多限制哦，他就是说你只能从最基层的，从地院开始，不能到高院。那因为我那时候翁老师曾经希望我到转任法官，那他也知道我那时候已经是有几十年的律师的经验了，他也觉得不应该是从地方法院的法官开始的，从六职等开始这样哈，或七职等开始，那他是想要创一个制度，那个制度就是我直接可以跳。后来谈了很久，他们也为这些事情做了很多的努力，当然这些也没有白费，后来就整个律师转任制度就有一个比较合理化，但在当时在尝试的过程里面，大家对于律师转任法官的法官界也不是那么能够觉得合宜啊，可能也有一些想法不同，总是会有一些需要再进一步沟通的地方，那他们就对于我要转任的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当时的感觉是我直接跳高院，我就从直接的高院的法官开始做，当时是这样的，然后所有的那个制度也都做好了，后来我就拒绝。那你知道为什么拒绝？因为我发现当时时机没有成熟，我是在这个从法官的角度可能是拒绝的，不得不接受，很不情愿，很不想要平常心看待这件事情的状况底下，他们勉强接受的，我感受到这样，所以我会觉得不行。我那时候觉得你们给我小鞋子穿虽然他们已经很努力了，等于突破各种限制，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从我做律师，尤其我不能从我个人的角度看事情，我从律师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是给律师界小鞋子穿，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们说 No，我拒绝。
了解，
不是因为钱的问题，不是因为什么的问题，而是因为我觉得时机没有成熟，那从律师界的角度去看，他某程度被歧视了，那以我的个性的话，这个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在做大法官之前，其实有一段时间可能当时我如果愿意接纳的话，我大概就是先做法官了，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黄大法官以前是黄律师的时候，其实是擅长民商法的，但其实比起就是黄大律师擅长民商法，大家更众所周知的是你接了很多公益辩护的案子，那其实这些公益辩护我必须说我一看就觉得都是吃力不讨好的案件，那时候黄律师为什么会想要去接这些公益辩护的案件呢？
大家哦，可能对于那个我的民商的诉讼哦，就比较有认知了哈。那刑事的部分好像就看公益辩护哦。其实我从做律师开始，民商刑法其实通通有，差不多一半一半哦。差不多。我第一件我还记得，我做律师的第一件案件哦，就穿律师袍上去的第一个案件是一个刑案。然后那个案件呢，我都还记得，那时候是高院的案件。
第一个案件就去高等法院，
而且是第一个出庭就是辩论庭， 那一天就是辩论审理庭，刑案叫审理庭。
会紧张吗？
哎，还好，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律师，我记得是范光群律师，我跟他一起办的。我就已经出庭一次，我就让那个法院呢再开辩论。
嗯，
就是我打到他们大家都没想到的。
嗯，对啊，
这是第一件呢，我的第一件的案件，诉讼到法庭的第一件案件是刑事案件。所以我不是那么的刑事的不参与，我其实是办了蛮多的刑案，
综合型的案子。
对， 对对对，
因为不过大部分的律师其实也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他不会说、哦、我只接民商、
嗯、是
不像现在有那么明显的专业分工了。
比较不会，那个我们在通才、嗯、好，那其实通才其实也还蛮重要，尤其做大法官这个也是、
嗯、
那你提到说我为什么会做公益辩护，
对，
我觉得做律师他基本上来说收报酬，这是做律师的反射利益、
哦嗯、
我觉得做律师他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你本质上非常非常公益、
嗯、
包括你在我们最大的报酬不是钱、啊
嗯、
最大的报酬是公益的实现，也就是说如果从刑事角度去看他，你就是不要让法官判错了，不要去冤枉人、啊、甚至不要重放人、
嗯、
这都是你应该守的线。
嗯，
那为什么会做公益辩护的案件？因为也是上天的安排，我觉得啦。
哦，
我第一个公益辩护案件就是所谓的计程车之狼的案件，罗占荣先生的案件。
嗯，
那个案件是在计程车上听到的啊。
你说搭计程车的时候，然后可能其他的问讲大哥跟你说有这个案件，
是，但是那个问讲很好玩，就是我都那个场景我都还记得、
嗯、
因为这个案件后来、我帮他辩护了以后平反了嘛，
对，
然后就很多、媒体啊电视台啊新闻啊都做了一些报道、
嗯、
甚至来采访还有录影、嗯、听说还有人后来好像有人演我在电视台怎么样、啊、我都反正有很多这种事情，就是那个案件、
嗯、
我第一个公益辩护就是案件、
嗯、
那个案件呢就是在高等法院，那时候当我开始做律师的时候，其实我们所有的法院其实只有现在的我们高院刑庭那一栋、嗯、那包括地方法院高等法院都在那里、
嗯、
最高法院也在那里、
嗯、
后来才慢慢盖了我们现在的地方法院的那个旁边那一栋大楼、
嗯、
然后最高法院才是这样，本来所有的法通通在那里、欸、所以我们的开庭就是从二楼到四楼、欸
啊、
然后二楼是地方法院，然后三楼四楼高等法院等等，就其实这样很有趣吧、
嗯、
那个时代的在改变，你看我在参与这个
司法的一个进步
过程三十几年的历程的经历、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某一天的中午，我就开庭开完了，就是现在的高院刑庭的大楼前面一样有很多计程车嘛，
对，
那我们都坐排班计程车啊，
那
是我们常坐，然后上了计程车司机啊看我上去以后，他就跟叹气啊，我这个人是很好玩的，我会跟计程车司机聊天的、
嗯、聊天，
我说你叹什么气，为什么要叹气呢、
啊、
他就跟我说啊，这世界就不公平 啊，
这个世界很不公平，
很公平哦，我就嗯，什么不公平、
啊、
因为读法律的人听到这个你就会
听到不公平就会有一个惊叹号跳出来说什么事情
对，然后就问了、啊、为什么你会说不公平，他说 啊你不知道我今天要行李就拜，你是我第三个客人
啊、
我第一个客人一个早上哦，中午了、哦、那个我第三个客人，第一个客人是刑事警察局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小孩小孩坐到新庄，那个妈妈呢那天因为她生意不好嘛，计程车司机的生意不好，她就没好气，
嗯，
然后那个太太啊就开始哭了，
嗯，
她说你不要生气哦，我先生比你更可怜，我现在被关在监狱里面
啊
警察都说我先生是无辜的
啊，
可是他还是被关在监狱里面
啊
哈啊，那个他就只听到这样的话
啊，
他说载完他以后他又没有客人了、
啊、
他一直走到大里街中国时报那边附近，
大里街
快中午了，
万华那边，
对，然后就上来四个哇好高兴的女性，
嗯，
应该是时报的员工、
啊、
他们四个人非常非常高兴就跳上来，然后送我到那个远东百货
啊，
因为远东百货周年庆他们要去采买
西门町那个远东，
对对、啊、然后他才会到高院这边来再改班嘛，所以就是这样，然后他就说他没有对那些四个高兴的人有什么话说，
嗯，
但是他呢他就觉得这两件事情是个反差，
嗯，
他觉得那个妈妈哭了这么伤心，
一个极度悲伤一个极度，
他这个高兴的不得了、嗯、那我就跟他说哎呀人家也不知道哈，人家高兴也很好嘛，不要觉得有什么哈、
啊、
然后我就因为听到说我冤狱，
嗯，
我就竖起耳朵，我就问他，再问他，对对对，我就问他 你知道那个案件在哪里吗？叫什么名字吗？他就跟我说，我不知道要丢到你啊，哇，我敢问，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啊。他这个事情就在我心里就
种下来。
果然在大概一个月左右吧，中国时报整版在谈罗占荣的案子，他们就认为罗占荣就是个冤案，然后非常仔细的去分析的很有道理。可是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哎，时报你怎么会对一个这种个案从来也没有过这样子的全版的报道，也刚起借人跟中国时报有什么关系，如果有关系我绝对不会去管这个事。我一看那个报道的内容，我就知道，那个见证是告诉我就是个案，就是这个案件，然后确实有冤狱的可能。从那个整个的分析那个事实，我大概我很敏感的感觉到就是有冤狱的可能，但是我又怕有什么特别的关系，那我会觉得说有特别的关系不需要我。
对，
然后我就刚好我同学有在中国时报，我就请他帮我问，然后我就 rule out 他没有特别关系，他们只是单纯的
想报道这个案件，
而且是盯着这个案件。为什么？因为他其实盯那个法官，那个法官他们觉得他裁判的品质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看着他，然后盯这个案件，然后又因为有确实有刑事警察局的警察去法院去作证，来证明说这个人应该是无辜的，是另有其人，家人另有其人，就这个被告应该是无辜的。
那可以先请，就是因为罗占荣这个建设智囊案件其实可能离我们听众朋友有一段距离，
民国八十几年的事了。
对，那是民国八十几年，我他是八十到多少了？
84，80，1岁
，我一岁
啊，你一岁？
对对，我爸三年次，所以
你看你跟我差这么多。
所以我像我自己，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去查资料的时候，我也没有找到很多，所以想要先请大法官跟我们大概说一下，就是这个计程车之狼的就是故事背景大概 是怎么样。
OK， 好，他是个开计程车的人，那他开的计程车都是是 Honda 吧，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了，1.5 的，然后有一个惯犯，他已经有前面已经有很多个计程车之狼完全一样相同模式的犯案。
对，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刑事警察局的警官会去作证的理由，是因为他们过去就有曾经有跟这个案件完全类似的案情，计程车的型号都是一样的，然后那个犯案的模式是一样的，都是在深夜，都是特种行业的女性嘛，因为深夜一般人比较会
在
那个附近的附近，然后把载了以后，那都是强奸抢劫啊，都是这样子的案件啊，那所以他们就有一个模式出来。那个模式出来了以后，他看到这个案件以后，因为那个人有拿人家那个提款卡，然后在那个金融那个提款机那边有照到，
有拍到东西，
对，而且他有强奸嘛，
对，
所以他有留下 DNA， 有好，所以也知道那个资讯是在的。那当时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血型所以然后那个警察呢，他们侦办了一些案件以后，他们知道模式是这样，所以他们的判断就是那个人才是真正犯案的人，那还没有抓到。然后这个人呢，他们比对照片，然后比对他的那个以后，他知道这个是真正计程车的车主，他是受害人，他不是加害人。
所以是罗先生他的计程车被偷了，
都是这样，那个人都是偷人家计程车，然后去犯案，然后会把那个偷完计程车以后，那个人也是一个到底怎么样的想法的人，很特别的人，那个犯案的人会把车子又开回他原来偷的附近这是个模式所以那个警察就觉得罗占荣他是车主他不是加害人他其实是被害人，所以他愿意去替他作证那罗占荣就是这样，他这个眼睛不好，
对，
所以他白天开计程车，他晚上就把那个车停在他家附近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就听到打电话给他，他就说你的车子挡到人家的路他觉得我好像没有我没有挡到人家的路，怎么会有这种电话然后呢人家告诉他在哪个地方以后，他过去果然是被移了嘛被移了以后他打开了，他也发现有槟榔渣等等在他车上，他车子有被动过但他的一念之差，他没有去
报案
然后他就想说阿伯现在孙显所以这个也是听众朋友也是，就是有时候我们如果碰到一些事情 假设有人异常了，保护自己了，可能应该做一点报案的这种东西也是要做的哈、
嗯。
他就没有去做，然后他去修车，然后警察就来了
啊。
那因为为什么这么快？车号码没有被挡住，没有做任何的修饰。
嗯，
那个计程车之狼的惯犯，那个人做的都是这样
啊。
他没有掩饰，他不怕人家知道，
因为反正不是我的车、啊、
这个车号，对啊，然后前面还有计程车，不是有服务证吗？
对，
上面也有名字啊。
嗯，
好，全部都没有遮，通通在那个车子上，嗯、所以那个被害人呢、哦，一下就可以告诉警察说是什么人
啊、
嗯，而且他被送到什么地方。他被送到 7-11 的前面、24小时营业的 7-11 的前面很光亮的地方，让他放下来，让他去，而且就在台北市那个民主路派出所附近。
所以是那个计程车之狼他犯完案之后，他直接把那个受害人载到就是可能派出所附近或是便利商店比较市区的地方。
他除了侵犯他、
嗯
哦、就是这个案件是强奸未遂、哦
嗯、
但是除了侵犯人抢钱以外，他其实不会伤、
哦、他没有伤害
他，而且会把他放在一个方便的地方、
嗯、
然后因为他也本身偷来的车嘛，
对，
所以他也不怕他知道车号、
嗯、
也不怕他看到名字、
嗯
那个反正不是他，
对，
那所以被害人一下子就根据这个东西提供给警察，警察马上就来找到他了、
哦、
所以就这样，这个案件他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被抓了、
嗯、
抓了，开始检察官并没有押他哦，
嗯，
检察官没有押，是到最后地方法院辩论终结以后把人押起来，那、
嗯、
就知道他认为他有罪了嘛，
对，
对不 对，
对，
就开始由法院来羁押、
嗯
哦、那那个太太其实就是在那个阶段、
嗯、
然后等他呢宣判了以后，中国时报下来我就看到了，看到了以后 rule out 他跟中国时报的关系，我也排除了他跟警察的关系、
嗯、
以后然后呢我请他们给我他的电话、
嗯、
我打电话给了罗占荣太太、
嗯、
我跟他说你需不需要帮忙，
哦，所以 是
我打电话给他，
当时的黄律师主动去询问对方说
你
们
需
不需
要
帮
忙
我可以来帮你，
对对，当时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嗯、
所以后来罗占荣太太其实也没跟我讲，也是后来无罪确定了以后媒体也都会访问他、啊
嗯、
说那请他那时候才跟我讲，我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呢啊，如果我们看到一些报道的时候先不要那么快下结论、
嗯、哼，
他当时媒体也报道啊，指责他先生是计程车之狼啊、
嗯、
侵犯别人抢劫别人啊、
嗯、
所以他们都被指指点点啊、包括小孩在学校也都被指指点点啊、他说无罪确定以后、他接受访问他就很感慨，他说他当时他很清楚他先生没有做这件事情，因为他睡在他旁边嘛、
对，
他很清楚、
嗯、
但他怎么讲都没有用、然后呢跟别人讲别人也不相信，
对，
他去跪求这些民意代表请有人力的人能够帮忙，人家也都戴有色眼镜来看他、
嗯、哼，
认为就是嘛、
嗯、
你就是嘛，等于未审就已经先判了嘛，
对，
然后别人都不愿意、
嗯、
所以他没有想到竟然还有一个人会主动来跟他说你需不需要帮忙、
嗯
啊、所以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说嗯，这当然这是我的天职啦，其实这个没什么，从作为一个律师来讲、
嗯、
这是该做的事，我的感想只是说是不是当我们看到一些媒体报道的时候是不是先不要直接就跳到结论说啊，这个人就是了，
嗯哼，
啊，媒体不要说马上判断就是怎样，而、啊、我们一般看这个媒体报道人也不要这么快的就得到结论了，然后就说、
嗯、
然后就去指责别人、
嗯、
因为不一定符合事实，
很多事情都没有被全面的观察到，
对，
可能都还会有一些我们遗漏的地方，那这些可能都是关键的地方，
对，而且会很伤害这些无辜的人、啊
嗯
啊、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嗯、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这样、嗯、
不过计程车之狼当然是比较早一点点的案件、啊
嗯、
因为那时候我才1岁、
嗯、
然后到后来其实我比较知道就是黄律师的时候呢是在古今水的案件、
哦、因为拖了10年，
对，因为古今水案件好像也是当时的黄律师主动去接洽的，
哦，是这样，他的故事又不太一样、
嗯
哦、那个罗占荣案确实我自己主动去了解以后需要帮忙、
嗯、
那因为本来律师的本质就是这样啦，
对，
看到了就应该要出手救嘛、哦
嗯、
那古今水的案子是他们 来找我的、
哦、
透过纪政女士还有另外一位、嗯、在花莲的一个教授、
嗯、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呢、啊、其实就是罗帐案的后续、
哦、
因为罗帐案那时候就报道了嘛，
对
啊，古金水的案子是民国88年发生、
嗯、
我开始替他辩护是在高院的第一次、
嗯、
他上诉高院以后的第一次、嗯、我才开始，地院我没有参与侦查，我也都没参与、
嗯
啊、我甚至那时候什么花莲大概也都没有登录、
嗯、
我从来没有办过花莲的案件、
嗯、
那这个罗帐案案件民国88年结束了嘛，84年开始，88年就无罪确定了嘛、
嗯
哦、那媒体都有报道，所以那时候大家知道说、嗯、哦，有黄鸿霞做这个公益这件事情、
啊、
然后呢古金水是88年发生、
啊、
所以你看时间上有一些接续，
蛮
对蛮巧，然后第一审他当然是其他律师在帮古金水的忙、
嗯、
但是第一审判决有罪嘛、
嗯、
然后后来他们就来找我，透过我的家人跟我说能不能帮忙、
嗯、
我先生跟他说我太太接案子是有很有原则、哦嗯、我就是要让他认为有道理的案子，就像我刚刚在分析计程车之狼我为什么要跳进去的理由，因为我发现有问题了嘛、
嗯、
我说他就是这样，你要给他看看有没有问题、
嗯、
那古金水其实非常非常多的报道对吗？
对、啊、
当时
他当时我记得在案件出来之前他其实就是我记得是亚洲十项全能对
十项
铁
人
然后我记得还是撑杆跳的亚洲纪录保持人，
对他是不错的，
对、啊、
表现是不错的，
就当时就是像我们比较清楚我们比较知道就是杨传广，
对，
然后纪政，然后古金水，
是是是，
对，
那还有一个李福恩、
哦、
那时候就那时很有名的那因为有这样一个前面的、
嗯、
然后再接下来才有这个因缘、啊、那古金水的案子其实如果你现在客观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在当时对他是很不利的、
嗯、
这个也是为什么后来有些人就跟我说你为什么判断他会愿意去接那个案件，
不过在他之前可能也是要先跟听众朋友大概说一下就是古金水案件，
你来说吧，
没有，
我看你来了解的
没有没有那个我觉得黄大法官一定比我还要了解各种的细节
OK
因为我每次从报道上面看到的、啊、
是是是、嗯古金水的案件是在民国88年的时候他立隆航空的爆炸案，
嗯
嗯，那因为古金水是国手嘛，
对，
而且很有名的国手，
对、
他的崇拜的偶像，那他卷入了，当时其实从媒体的很多报道里面你会比较感受到的是好像就是他有罪、
嗯、
他确实带了汽油上飞机，
那时候
大概是这样说，
那时候是认为他是共犯之一吗？
不，他就是唯一的、
哦、唯一
的被告、
嗯、哼，
唯一的被告、哦、他呢就认为他说他带了汽油、
嗯、
漂白水换装汽油带上飞机，甚至还有所谓的机车电池、啊、然后用电源然后让它爆炸、
啊、
那还怀疑他是不是为了要得到保险理赔等等的、啊、因为他家人都在上面、
嗯、
他的哥哥也是唯一的死亡的，在立隆爆炸案里面死亡是他的亲哥哥、
嗯哼，
他还有妈妈也在上面，还有很多侄子好几个人都在，因为他们要回丰年祭、
哦、
那古金水又没有在飞机上、
嗯、哼，
他虽然送他们去但他到高雄去，然后他没有在飞机上，他行李带上飞机了、
嗯、
好，当时是这样，所以当然媒体都会觉得嗯有问题、
嗯、有鬼，你
对就是你做了坏事、
嗯、哼，
所以这个也是我要再次呼吁的啊，一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有一些人可能被怀疑、
嗯、
但是千万请不要先下定论说就是他、嗯、他一定有，不要这样想、嗯、啊。罗帐案如此，古金水案也是如此、
嗯、
那我呢，我这个人是不随便下结论的、
嗯、
我也不会随便去签一个说啊，这个人冤屈所以我愿意替他伸冤，那个伸冤、啊、我不签这种东西、
嗯、
为什么我不签，因为我没有看到东西啊、
嗯、哼，
我没有仔细看啊，我要自己判断，我不要听别人帮我判断、
嗯嗯、
那90年他们来找我的时候地方法院已经认定
有罪了，
有罪，然后但是我呢 我先就跟他们讲说、啊、你要先提供东西，他们提供我两个东西、
嗯、
他们手上没什么东西啦、哦、就是起诉书跟第一审判决书嘛，这一定有、嗯、还有一个非安会的调查报告，就这个东西，那我就仔细看，从非安会的调查报告你才能找到东西、
嗯、
我一看那个非安会调查报告，我的直觉告诉我他有没有换装汽油我不知道、
嗯、
但是不会爆炸、
啊、哈，
因为非常会调查报告里面他做了实验嘛，还原试验，
对，
他还原试验的时候做了12次啊，
嗯，
才报，
嗯，
那你就说哦爆了嘛，
对，
所以就一定是，
对，
哦，我不这样认为耶，因为那个过程很重要，
嗯，
你为什么做十二次，
因为就是试了11次都没有爆，所以
才
做了12次，才
会有12次，
对，
那我们知道还原试验就是应该是当场的状态来做，
嗯，
他会爆他才会爆嘛，
对，
我们法院不是应该这样子吗，这逻辑不是很清楚吗，
嗯，
他就是前面凡是跟现场的状况比较一样的不会报，
嗯，
它里面是塞满了东西，因为调查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了，
嗯，
里面在那个置物看都塞满了行李，都没有空间，
嗯，
其实我们爆炸我们要有概念，啊，
嗯，
有时候，哦，如果里面一个房间里面像我们现在这个密闭空间，
对，
如果里面在有发生火烧的时候，
嗯，
你从外面，哦，你就不要把门打开，
会有氧气灌进来就会爆，
对对， 你如果你让里面的氧气烧光了以后火不会再烧了嘛，
嗯，
你如果把门打开来以后往进再进来的时候，嗯，它就会烧嘛，
嗯，
所以这个是基本常识不是吗，
嗯，
也就是说在一个那空间里面你必须要足够的氧气啊，
嗯，
它才有可能烧起来了，否则它烧不起来，
嗯，
那那个置物箱里面是塞满了东西啦，
它氧气不够，
所以根本不够啊，
嗯，
那 你怎么烧啊，然后最后他那个爆什么样，他本来是放了很多东西，像仿那个置物箱的材质，
啊，
那是 FRP 材质的，然后那个样子，然后里面放的东西也都是一样，
嗯，
就一直点就不会爆嘛，
对，
那最后他怎么办，他把里面东西都拿光光，那个结构也拆掉了，然后就用箱子，里面铺报纸，没有行李了，然后把汽油撒在那个报纸上，
啊，
这样去爆了，你这不是就等于告诉我他不会爆吗，
对啊，
我的逻辑就是这样啊，那你从那个时候看，我就说即使他当然带了汽油上飞机，
嗯，
不会爆，
嗯，
第二个就是那个飞安报告里面有讲他像这种情形会爆的话，他有多少 PSI， 就是 pound per square inches，就每一个平方英寸里面会有多少磅的压力，
嗯，
那是一个压力单位，
对，
然后这个压力单位呢是如果要造成这个飞机要蒙皮被炸穿了，因为那个利荣航空就是蒙皮被炸穿了嘛，你要有多少的力量才会有这个结果，
嗯，
那如果是这样他下面的人会被炸死，
嗯嗯，
可是这个飞机没有人被炸死，欸，这个飞机只有一个人死亡，我刚刚跟大家说过，
那
個，一个人嘛，他哥哥嘛，
嗯，
他是什么，他是烧伤过多，
哦，
他是这样，
嗯，
他不是被炸死的，
嗯，
所以这些东西从我的角度去看，欸，这个飞安报告不是已经就是古金水的无罪的证明吗，
对，
光凭这个我已经知道他应该无罪了呀，
嗯，
可是法院就是根据这个飞安报告然后就说他有罪，
嗯，
我觉得真的太奇怪了，
嗯，哼，
这个完全不合逻辑，
嗯，哼，
所以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媒体也都有这个飞安报告啊，
嗯，哼，
大家都看这个东西啊，为什么，
嗯，
我们真的要反省为什么，
嗯，哼，
为什么在这种状况底下你还会认为这个东西可以作为古金水有罪的证据，
嗯，哼，
在我的看他就是明明白白告诉古金水无罪嘛，
嗯，哼，
好，我看过这些东西，哦，我已经有非常确信，
嗯，
古金水无罪，
对，
然后我把古金水找来，因为古金水从头到尾没有被压过，
嗯，
好，我把他找来，哦，我要看看他，
嗯，
有时候我会希望直接面对当事人，
嗯，哼，
然后其实我是从眼睛看人，
嗯，哼，
我不会看面相啦，我其实从眼睛看人，
就是，看一个感觉这样子，
嗯，我要他跟我讲你到底有没有带汽油上飞机啊，
嗯，
带汽油上飞机干嘛，啊，
嗯，哼，
对不对，那很奇怪不是吗，
对，其实也是蛮不合理，哦，
对，我就要问他到底有没有，
嗯，哼，
他告诉我没有啦，他就是带漂白水，
嗯，哼，
然后我要让他就像罗占荣的太太我也是约他来谈，那罗占荣我是到看守所去看他，
嗯，
哼，我也是看了一下这个人有没有可能，
嗯哼，
感觉啦，
嗯，
这样的感觉，我的这些公益辩护的当事人其实都没有办法帮我忙，
嗯，
都要靠我自己去努力找一些东西来把这个事情澄清出来，
嗯，
他们都是非常寻常百姓，
嗯，
非常老实的人，古金水也是如此，啊，所以我这个案件我就从这里开始以后然后我就觉得 他需要帮忙、虽然他在花莲有律师，因为原住民的关系他即使有补助、但是我们就知道他没有钱啊，那时候也没有工作啦、然后我刚刚说我其实花莲没有案件，我很少地方没有登录的，花莲就是没有登录的地方，东部没有去、就为了他我就去登录、那为什么？因为我看他需要帮忙、那我为什么判断他花莲律师其实也很好的律师啊，那为什么我觉得我要跳进去？因为我觉得那个案件是个高难度的案件，
需要更多人帮忙、
而且那个案件涉及到飞机，涉及到很多的专业知识、在花莲他可能没有办法有这样的资源、但我相对我在台北我做了三十几年律师， 我有我有飞机公司的当事人 我也有认识的人啊，
毕竟黄鸿霞律师当时的事务所也是四大事务所之一啊。
那我就会我又是一个脸皮很厚的人、我需要帮忙的时候我都会发出声音说我需要帮忙、然后呢我也跟大家说当我这样发出帮忙而且我完全不收费的那种案件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老天会替我安排很多人来帮忙、那些人都不要钱啊。罗占荣案件其实也有这种情形、这个案件也有这种情形，后来我就进去了、进去了以后我就发现了别人都不知道的证据、然后把那些证据就找出来、最后我想啊，古新水案件罗占荣案件我想没有任何人有悬念说哎，这两个人可能还是
怪怪的、
或这两个人可能还是被告，没有、我也要说证据足不足还不足以让我去做公益辩护、我的基本的原则
是
我要非常确信这个人是无辜的、因为像刑案大家都知道刑案有被害人、
对，
我在保护这个被告的这一方的时候我心里不能没有被害人、所以呢我不能只是想要替他脱罪，证据不足我就替他辩护，这个我不做、因为我必须要在想那边的被害人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那可能对被害人也是一种二次伤害，
对啊，而且不公道嘛、所以我在做所有的公益辩护的案件里面我都是有非常强烈的确信、而且不是凭空自己想，我是有东西我认为这个人一定是无辜的、如果没有这个确信我不会做公益辩护。
不过这也是让我想到我以前看一部电影叫做 The Lincoln Lawyer、叫林肯律师、它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就在讲说做律师最怕遇到清白无辜的辩护人、因为就像刚刚黄大法官说的，就是你光是要证明自己是清白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什么东西都拿不出来、不过这我也想要问，就是黄大法官你会认为说做公益辩护的律师啊他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我刚刚说过律师的本质就是公益。
公益
所以当罗占荣案、的时候我帮他平反了以后，新闻记者、来采访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反问他们的、我有时候接受采访我会反问他、他就问我，他说他就来采访我，说你为什么要来采访我、我说我做这些事情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吗？这有什么好采访的、这就是律师的天职嘛、看到这种东西我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你们为什么要为了我应该做的事情而来采访我呢、而且不是只有一家，很多家来、所以那时候我记得被我问的是那个何日升，现在慈济的那个何日升、他是以前在台视嘛、他就说虽然是你应该做的事但就很少人做嘛啊，现在当然好多了，在那个时代比较少人在做，不是没有、
现在有比较完整的法服的
法服、还有评冤、还有司改嘛、都做了很多这种事情，但在当时还没有啦、所以他们就觉得虽然律师做了他该做的事情还是值得采访的事情啊，那我是觉得只是可能没有踏出去。我觉得每一个律师都有这个责任，这个国家或者是这整个制度这个社会制度需要律师，不是给你一个赚钱的机会，因为台大法律系那时候之所以变成第一志愿其实是应该跟钱有关系的某某大律师他们缴税是全国第一名的个人缴税啊，所以那时候就变成第一志愿啊。不过也不是坏事啦、这法律还是需要非常优秀的人来，那我想是需要的，是也是很好的，但是律师他本质就是公益， 所以当你发现需要你的时候，有时候是不需要，因为有很多的律师已经在处理了嘛，
对，
或者其他的没有那么复杂，假设古晶水案没有那么复杂，
嗯，
花莲也有律师在处理嘛，
嗯，
我也不会介入进去，
嗯，
但是当我发现需要介入的时候，
嗯，
我会介入，
嗯，
那我也觉得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嗯，
这就是我们的当为，我们读法律，你是读法律的人，
嗯，
你就知道什么叫当为，
嗯，
当为的意思就是我应该做的事，
没有错，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所以
就是该做，
反正公益律师也不需要具备什么特质因为你会选择法律系的时候，其实你就骨子里面，你的血液里面就存在一个公益的热情在
本质，对，对，本质就是，
嗯，
我们所有读法律的本质都是公益啊，不管你做检察官，嗯，不管你做律师，不管你做法官，或者甚至你做法学教授，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嗯，
法律人的本质跟天职啦，
嗯，
我们就应该做这种事情，嗯，
那不过就是做了三十几年的辩护人，虽然一开始是有想要当法官，但后来选择了当律师，
嗯，
然后最后又变成了大法官那这样子就是从辩护人到大法官这样的心境上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
哦，OK， 我觉得很多事情，啊，都不是我自己规划，像我不是自己规划我要来读法律系，
对，
我也不是自己规划我要来做
律
师，
嗯，
啊，其实我就是顺着这个制度走，啊，
嗯，
其实都是这样，那我要做这个公益辩护的事情也不是我刻意去做什么，而是就是那个时机碰
到、嗯，
然后我觉得应该做我就去做，
嗯，
那来做大法官尤其是根本不在我的生命规划范围内，
嗯，
我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
嗯，哼，
可是时机就是这样，
嗯，
说上天安排好了啦，干脆这样比较简单，就是 happen to be 好，然后那时候就是台北律师公会他们说希望推荐，
嗯，哼，
那他推荐因为是我曾经做过他们的常务监事，做过，三年了，那这是一个要件，也就几十年比较资深的律师他们推荐，那后来那时候有几个人都拒绝，然后他们就来拜托说，哎，你可不可以考虑这样，能接受，那我后来是这样想，我说我们希望这个大法官资格里面要纳入律师这个资历的人来作为大法官的这个可以作为大法官的资格之一，这是律师界一直争取的，
嗯，
那这个也是对的啦，因为审检辩学这怎么可以缺了辩这一角呢，
嗯，
所以呢我说我们争取了半天，如果我们今天呢已经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要去推荐，我们大家都说我不要我不要，你这个不是很反差吗？你这个怎么交代啊？
一开始大家很努力的争取说一定要有，
对，
然后真的
叫你去的时候
选班长的时候没有人要自愿那种感觉，
对，然后后来他们就说你可不可以考虑一下，
嗯哼，
那我后来就想说我就基于这样子我就说不可以这样啊，
嗯哼，
这样子律师界怎么交代，
嗯，
所以我就说好，我既然符合那个资格的话我考虑一下， 我回跟他们讲说我回去再考虑一下，
嗯，
考虑了一下我就基于这样一个原因，然后我也想反正也不一定会选上嘛，
嗯，
立法院也不一定会过嘛，
嗯，
对不对，所以呢那我就说好那我接受，
嗯，
你选，哎，就这样
就
来做大法官了，
嗯，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不过就是当大法官以后啊就是像是因为必须老实说现在十五位大法官里面女性是少数，
是，嗯，
而且有律师背景的大法官又更是少数，
是，
所以其实黄大法官这是算是十五位里面少数中的少数，
嗯，
那你觉得就是特别在宪法裁判的时候啊你有没有什么可能因为你是女性的关系或是你有律师背景那你的意见在释宪的过程中被体现这样子，
哦，我从我做律师的第一天我就希望大家不要以女律师来看我，
嗯哼，
我就是律师
啊，
我因为我觉得如果人家称我女律师其实某程度还是在不是没有区别的看待，
嗯哼，
那我觉得我作为律师啊，我应该就是律师而不是女律师，
就是职业应该是一个中性的他不需要用你是男律师或女律师来区分，
对，你不用因为我是女律师看不起我，你也不应该因为我是女律师可以特别的待遇优惠，我都不要，
嗯，
我就是律师，
嗯，
没有差别，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心态，所以我不太会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啊，就是说我是女性这件事情把它当作是一个我要去体现什么，没有，
嗯，
我只是因为是女性所以你女性有一些 东西你会感受到、
嗯、哼
那我只是让那个东西自然呈现出来而已、
okay.
我不会刻意的去说我要争取女性的权益我要怎么样或者是说我要让女性、啊、比男性更受到特别的怎么样子的不是、
嗯、哼
而是平等就是平等、
嗯哼
啊、那性别目前有一些不平等嘛你们看到我们的东西、嗯、那是要让不平等变成平等
对
啊、有时候可能搞不好说不定过段时间男性会有男性平等的问题、
嗯、
会出现是可能的 啊所以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事情、
嗯、
那律师我当然是第一个曾经有一年的时间呢就只有我一个人是律师出身的、
嗯
啊、后来才有黄瑞明大法官嘛
对
目前有两位所以我是唯一的一个律师那律师对于整个解释或者判决有没有好处那不要从性别的角度看这个事情、
嗯、
而从律师这个职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有的、
嗯
啊、为什么会有因为我们的法官呢主要来自学者嘛那学者跟法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性就是他们会有分流
嗯哼
就有他特别的这个专长的那个领域
嗯
那法官呢或者学者呢从某个程度如果他专业的那个领域他是够深的
嗯
但那个领域可能不是非常大
嗯
好、啊、又窄的面向法官也有同样的问题其实他也有很深的面向因为做了很多很多案件嘛
对
然后呢但他就集中在那个地方、哦、是刑庭他们分流以后、嗯、他刑庭是专长、
嗯、
民事不是他的专长、
嗯、
民事是他的专长刑事不是他的专长那行政法不是他的专长他们各有这样的问题、嗯、
对
那像我们律师呢如果没有分流那么清楚、尤其在我那个时代那个律师人数并不多、啊、我记得我在做律师的时候总共才600多个
600多个、
哎、就是那女律师在更少嘛大概几十个而已嘛、
现在一年就800个
那我们在处理案件啊所以你刚刚说我民商啊也许有一些人会想到民商因为我民商也算有一点名气这样、
嗯、
但是其实在刑事辩护的部分其实我是也是办的非常多的、
嗯、哼
所以整个的案件的那个宽度啊
嗯
来说的话我可能比刚刚学者啊或者是
法官
从律师的职业的那个宽度去看他的话、
嗯、
我们可能是更宽的、
嗯、
啊，这个宽度有没有用绝对有用、
嗯、哼
法律有时候没有办法从单一的这样重切、
嗯、哼
不能你这样的话你会看到的是以管窥天就部分而已、
嗯、
所以我那个宽度、啊、会弥补我的深度的不足、
嗯、哼
那我会提供我这个宽度的所知、啊、给其他大法官参考、
嗯、
所以从这个面向去看他让律师、能够进入大法官成为大法官是对的、
嗯、哼
而且是重要的、
嗯、
而且是必要的
而且某一个程度来说、嗯、因为其实律师他是比较接近当事人的视角来看事情的、
嗯、
所以像是不管是法官也好学者也好甚至是检察官也好可能都比较难用当事人的视角来看待整个审判的过程啊，或是诉讼的过程、嗯、所以有律师加入就是参与视线其实也能够我觉得可能可以体现更多就是民众的视角跟想法
是你讲得很好确实好确实我也常常在呵呵我们这个讨论的过程里面呢、嗯、我也常常提到这样我来自民间
嗯，
我要从人民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
嗯、哼
我也希望所有的大法官你们长期处在法官的角度来看事情、
嗯、
那学者可能也是从某一个高度来看这个事情、
嗯嗯、
我不一样我来自民间所以呢我会从人民的角度看事情、
嗯、哼
所以人民的苦我比你们更感受得到、
嗯、
那我也能知道写出来的东西要让人民要看得懂、
嗯、
所以有时候 我刚开始出了那个意见书别人就觉得你那个意见书很另类因为过去人家意见书都是非常的 academic 对不对
对
然后哇都是好有深度的那个、
嗯、
那个内容哦、
嗯、
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法律系的学生不一定看得懂了、也许看得懂也许有些人有困难、
看得比较辛苦、真的蛮辛苦的
但是一般人就看不懂啊、
嗯、
不晓得你在写什么、
嗯、
但是我进来以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哦就他们就看我这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啊你的意见书那就是一个很白话那是我故意的基本上我希望人家看得懂我在讲什么我不希望我写个天书让别人不知道因为我要透过我的意见书是要沟通嘛如果我写的意见书别人看不懂还怎么能发生沟通的效果、啊这个也是什么 这其实也是我在做律师的时候、
嗯、
其实是学到的、
嗯、
以前我在做律师，法官就有时候法官会直接跟我讲，他们喜欢看我的状子，为什么？我写得清清楚楚、
嗯、
那我写得清清楚楚就是我不会这个、哇非常高深的学问啊、嗯、去弄那些，不会、
嗯、
我这单刀直入、
嗯、
我一定会先把我的结论先讲出来、
嗯、
为什么我这样，我的文章比较白话、嗯、我的文章比较清明，好不好？这样
说，我都
说
黄大法官，我自己跟同仁就同事说，就是黄大法官的那个意见书很像心情随笔，就是
什么
心情随笔，你知道吗？就是他在写，但是写日记或是那种自己一些心路历程的记录，比较真的不像是法律的文章。
嗯，
我说个人私心，我觉得十五位大法官里面，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意见书，就除了黄大法官以外，就是。那个一样也是黄大法官，黄昭元大法官，就两位大法官的意见书我都觉得是 很有趣的。不过既然大法官 Q 到自己的意见书啦，就是其实也是会有人批评，就是 您的意见书的部分，特别是之前就是写到酷酷酷大法官酷酷酷猎人的时候，那你又是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大法官比较少会公开回应去做这些事情，
是是是，
会想要知道说，就是相信大法官也有听到这些批评的声音啊，然后不管是批评意见书的内容或是形式、
嗯、
那你自己又是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
OK， 酷酷酷三个字是我自己在意见书里面用的字、
嗯、
后来我知道有公开给我批评的是王建壮先生，他在报纸上写、嗯、其实王先生还是我的朋友呢那我觉得本来作为大法官你任何的言行你是必须要接受公平的，特别我们的意见书也是要接受公平的、
嗯、
好，那这个是言论自由的保障哦，是大法官的这个不二原则啦。
对，
所以即使被批评而且是不好的批评哦，我觉得我都非常的能够理解批评者的想法哈、
嗯，
我也尊重他的想法。嗯、那后来反而这个酷酷酷我变成好玩了。变成后来我在台北地院他们请我去做一个演讲，他们就题目就写酷酷酷大法官这样、变成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我因为意见书我希望是跟人民看得懂嘛、
嗯、
所以我自然就会有时候我会用到这个一般我们民间常用的比较跟一般的法律用词不一样的东西、
嗯、
我会用这种东西，所以酷酷酷是我自己写的、啊
嗯、
所以我别人用这样来批评我，我了解、
嗯、
也可以理解、嗯那我会觉得没有关系、
嗯
哦、那个任何我的意见是有正方也有反方、
嗯、
那我的意见呢，如果大家仔细去看了有看了你才能够有沟通、
嗯、
也许一下子你会不太赞成我的意见、
嗯、
没有关系、
嗯、
这很合理很自然、
嗯、
但是因为你看了，我相信我慢慢假设我如果是对的 你也有机会、
嗯、
你将来你也可以再思考，说不定我们就可以有更趋同的这个可能性、嗯、我觉得很好，
有讨论才会有进步了。意见不合本来就是现在的民主社会的常态，
是、哎，
那其实黄大法官的任期也即将届满了，
是的，
就在明年的9月30日，对，九月三十就要届满了。那在担任大法官现在7年多的时间里面呢，你有没有什么比较遗憾的事，没有完成的事情？
哦，因为还没完，所以不能说。
那假设明天就任期届满了呢？
自然有，我有一些案件，我当然希望啊、哦
嗯，
那个我尤其是我自己主办的案件啊、哦
嗯，
我当然是有我的想法啦。
嗯，
那可能会没有办法在我
任
内完成、
嗯。
我希望当然以后大法官能够陆续把它完成。
嗯，
因为那些都是我自己有很深的确信的，那也是感受到人民的苦啦、
嗯哼
哦、那我希望本来大法官职责就是要实现公平跟正义嘛，这是我们无可退让、
嗯、哼
无可退让，然后如果我没有办法帮上忙、哦、因为任期的关系没有帮上忙，我也希望这些案件能够获得平反、
哦、
这是 我衷心希望的。那我们还有一段时间、啊、那我觉得我从来的想法就是这样，我会尽我的人事、
嗯、哼
我觉得我们作为人也是这样，你如果你很 care 那个结果的话你会不太快乐、
嗯、哼
结果要是什么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嗯、
所以我为什么到现在、啊、我做了法律工作这么久接触到很多人民的苦啊， 我为什么还能够笑出来？因为我觉得我从来都是一个想法，我该做的事情是我尽我的力量去做，尽我的责任，这是我自己应该尽的。但是对于那个结果，我从来交给
老天，
老天，老天会去安排。那如果没有办法照我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预期的话，
会觉得很可惜，但不会有遗憾，
是，
因为我们已经尽力了。
对，没有错，就是这样。不过到目前为止，像你我公益辩护的几个案件，我觉得都是有好的结果。我觉得老天有眼，大家应该要有信心。
那在结束大法官的任期的时候，那不知道黄大法官有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呢？
哦、oh, ，OK， 哎呀，你看我都已经几岁了，你还叫我做人生规划？
人生七十才开始啊，对不
对？
对，
我还没开始，我就还没开始七十。我基本上我是一个比较随性的人。你看我来做这些哈，几乎也没什么做我自己特别规划，我想要做嘛、我觉得就是我顺着这个路走，如果需要我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法律人，你不能说 no， 你没有权利 say no， 你就是应该要付出。但是现在有非常多律师吧，你刚刚讲一年八百嘛，对不
对？
所以其实有很多律师都可以帮忙啊，法服也非常的健全啊。我觉得我们大家应该非常感谢我们有这样一个很健全的一个法服制度、那么来帮所有受苦受难的人、那这个受苦受难的其实不是只有被告而已啊、其实告诉人啊、被害人也都可以透过法务来帮忙嘛、那可能也许没有那么像当时我在做公益辩护那样、尤其现在还有评冤啊、司改啊，这些都可以做，但是我不排除那种可能性。所以将来离开大法官这个位置以后，我绝对不会去说我不会再做
公益辩护、
如果有需要我会，但是几率可能不会太大。那 maybe 还有一些我还可以做的事情呢，比如说调解我可能会去做、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减少痛苦的方法、然后有机会透过那调解、真正化解纠纷、判决不一定能化解纠纷，判决可能又是制造一个痛苦，但是我们当然是从我们做法官来讲应该是要好好的判决、但是因为总有不利的一方嘛，所以很可能还不那么的可以接受，但是我觉得调解是好的、因为他能够在中间让他们化解心结，这是有机会的、所以我很可能会再去做、那公益辩护真正需要我的时候，
有一定会出现，
我会出现、我绝对不会说，但是要真正需要了，因为有很多律师可以帮忙的、就不需要我嘛，对不对、应该让年轻人有表现的机会不是吗、
张琪张听完让我想到一部电影，一样也是一部电影，是漫威的惊奇队长，他在离开地球之后留下了一个 BB 扣、然后就说需要的时候你就把那个 BB 扣打开、我就会出现，就感觉黄鸿霞大法官就很像这个惊奇队长一样，就是现在虽然制度很健全，那可能不需要我、但是你们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都会在，我一定都会出现，
是、
那其实今天大法官分享了很多，就是他在成为大法官之前的一些酷的经历、然后跟当公益辩护律师的一些案件的分享，我觉得相信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呢，也对黄鸿霞大法官会有更多的认识，也一定会跟阿四一样觉得黄大法官是一个酷的人。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记按下订阅，避免错过之后精彩的节目哦，我是阿四，谢谢大家，
嗨，拜拜。